習近平坐不住了，他們密謀闢第二戰場。恒大許家印離婚，債務怎麼辦？恒大終於回應了。中國晶片製造落後五代，美國、日本和荷蘭圍堵擴大差距。烏克蘭軍隊反攻獲重大進展，功臣竟然是俄軍指揮官。馬朱龍遲遲未定 X 先出術。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7號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時值中國國內危機整體大爆發之際，外界擔憂習近平或者以對外開戰的方式轉移統治危機。中共防長李尚福突然訪問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再度提及台灣問題不容外來干涉，俄羅斯發聲附和，軍援台灣是在這裡煽風點火，台灣局勢引擔憂。同時中國和菲律賓近日在仁愛礁發生多次衝突，南海火藥未濃，中俄北韓近日互動頻頻，外界擔憂出現第二戰場。請看報導。
但是中共現在是否想開闢第二個戰場？美國總統拜登最近針對中共和習近平作出罕見的表態，說中國已經陷入經濟困境，已成為一枚可能威脅到全球的計時炸彈，因為當那些壞家伙遇到問題時，他們就會做壞事。時評人梁京星期二在自由亞洲電台發文說，最近國內外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同樣表達了習近平大事不妙的判斷，其中以拜登上述表達衝擊力最大，亦最令人意外，指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風險之源，而這番話無疑是講給全世界聽的。梁京表示，中國經濟和金融危機不斷，而且老天亦不幫習近平的忙，習近平大事不妙，人所共見，意味著習政權大勢不妙，甚至是大勢已去。但他傾向於認為，拜登這番話重要的邏輯在於壞人倒霉的時候就會做壞事。梁京認為，憑著拜登和習近平打交道多年經驗，拜登已經意識到中共政權一旦面臨內亂危機時，將為世界秩序造成危機。而拜登用中國是計時炸彈咁激烈的講法，一方面是警告世界，同時亦話俾北京知，一旦挑起事端，美國不會袖手旁觀。亦就是話，拜登意識到習近平見到大事不妙，已經決定要對外轉移矛盾。中共面臨的危機是多重的，可以話政治、經濟、社會三大領域都有計時炸彈。比如較早時火箭軍高層被清洗，最高層反覆強調忠誠，暗示中共內部暗流湧動，人心惶惶。原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稍早前就分析說，習近平意識到軍隊不夠忠誠，就會刻意製造戰爭狀態，以便進一步管控軍隊。這個是共產黨的慣例，從毛澤東對印度開戰到鄧小平發動對越南戰爭都是這樣的，通過對外開戰來鞏固軍權，清除異己。美國作家、評論家張家敦 Gordon Chang 星期一在新聞周刊發文說，習近平正為戰爭做準備。張家敦講到習近平免去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同一軍種的一二把手同時被免職，這個是史無前例的，從其他兵種選擇繼任亦是史無前例的。張家敦認為，習近平這樣做不是因為貪腐問題，從今年年初開始他就一直在這裡清洗軍中反對戰爭的將領，因為他正在為一場戰爭做準備。習這樣做的原因就是拜登所說的，中共遇到了麻煩，習近平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外部危機來凝聚中國人。姚盛近日亦發文指出，面對國內一塌糊塗的局勢，習近平一定會在未來3到5年內對外開戰，問題只剩下是什麼時間打和在哪裡打，而中共希望在台海打。
在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出现经济危机之际，人们仍然对巨额债务缠身的中国恒大集团记忆犹新。日前，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传出同妻子丁玉梅离婚的消息，这个令外界不禁质疑这个举动或者是技术性离婚。丁玉梅可以藉此在财务上和许家印进行分割、规避债务等问题。对此，法律界人士提出看法，恒大集团已经在8月16日回应了离婚的传言。请看报道。
中国恒大在8月14日晚公布一系列公告，除披露恒大汽车获得外部投资的消息之外，对于许家印妻子丁玉梅的表述再不是以前的许家印的配偶。在公告中，丁玉梅被称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根据恒大的公告，作为第三方的丁玉梅将认购约4亿1700万股恒大汽车的股票，而她全资拥有的好邦有限公司将认购约1亿5600万股恒大汽车的股票，合共拥有约5亿7300万股恒大汽车的股票。如果以恒大汽车8月15日收盘价1.45港元粗略计算，这笔股权市值可达约8亿3100万港元。恒大在早前披露的2021年年报中，丁玉梅在公告中的身份仍然是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配偶。2021年底，夫妇两人共同出售中国恒大12亿股股票，每股平均价格为2.23港元，总成交价格约为26亿7600万港元。作为一致行动人，许家印和丁玉梅在中国恒大持股比例从 76.96% 降至 67.87%。 两人的离婚传言被猜测是为了切割财务、规避债务风险。恒大今日8月16日回应离婚传言，表示不清楚、无消息。一位权威法律人士对腾讯新闻前望表示，在中国法律规定中，即使离婚，在婚姻内产生的共同债务依然需要共同偿还，离婚无法达到将个人债务和夫妇共同债务互相隔离的目的。因此，综合上述情况和公告描述，这位法律人士分析指，许家印和丁玉梅两人之间可能已经达成了某项的协议，在法律上进行分割，不再作为关联方存在。但因为关联人士的定义范围比夫妇要大，所以并不能够判定许家印和丁玉梅已经离婚。香港另一引述上海市锦天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洪武正律师指出，如果许家印和丁玉梅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没有就夫妇财产的归属作出特别的约定安排，这样许家印持有的资产，包括许家印在恒大体系的股权权益，应该是夫妇共同财产。不过洪武正认为，在恒大目前债务缠身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离婚，财产分割的可能性极少，特别是许家印持有恒大系股权等资产，如果已经就恒大系债务设定了质押、抵押或者被法院冻结封查，是无法分割的。公开资料显示，丁玉梅是1957年出生于安徽睢溪县丁江楼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武阳钢铁公司上班，同同样分配到那里比她年轻一岁的许家印相识并结成夫妇。丁玉梅在婚后带着两个儿子南下深圳陪许家印创业。在一次采访中，许家印回忆，一家四口住在一个狭窄的出租屋，夏天连开电风扇都舍不得开。许家印对外描述丁玉梅称，她为了许家印的创业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我欠她太多。婚后这么多年，我们有闹交，但从来没有真正反过面。其他东西我不敢说在公司里面第一，但是我们夫妇的感情不是自夸的，一直是恒大人学习的榜样。据南都周刊2010年报道，许家印夫妇感情非常之好，是恒大集团的模范夫妇。许家印不让妻子参与公司管理的原因 是因为他寄望恒大成为一个现代公司而不是家族企业。根据7月份恒大是三间主要公司发布的财报数据，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三间上市公司总负债超过26000亿，而总资产只有约19600亿，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的情况。作为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婚姻问题被市场质疑，凸显恒大资不抵债的现状。
随着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实施数轮严厉制裁之后，中美半导体 AMEC 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尹志尧日前在一次罕见的关于美国限制的公开讨论中表示，美国的禁令导致中国在半导体晶片制造技术固定在28纳米上，至少落后全球领先的3纳米到14纳米技术五代，而且差距可能继续扩大。请睇报道。
据南华早报报道，尹志尧在10号在无锡举行的中国半导体设备年会上，讲到了当前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形势对中国本来就落后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尹志尧指出，自2019年起，川普和拜登政府已经发布15次以半导体为重点的限制政策，目的是压制中国晶片产业发展，令到中国晶片制程比全球领先的美国 Intel、韩国的三星和台湾的台积电差距至少5代，其中就包括14纳米的晶片。早在2020年，中芯国际即将开始采用7纳米制程来生产晶片，当时逻辑电晶体密度和台积电7纳米、英特尔10纳米类似，但那时的中芯国际已经落后台积电几代，台积电当时已经准备开始制造5纳米的晶片。但是随着美国政府2022年10月7号实施全面制裁，并在2023年和盟友日本、荷兰联手扩大出口限制范围，令到中国半导体业被限制在28纳米以上的制程，至少倒退了10年。除非中国能拥有自己的晶片制造工具或者获得出口证，才有机会拉近距离。虽然中芯国际曾一度宣称在14纳米和12纳米制程取得进展，但到了今年中期，这间公司的网站和其他官方宣传中已经不再提及这些技术。截至目前，中国半导体设备和零件企业有200多间，但是产业的分散性意味着一些本地的晶片设备和材料无法满足晶片厂的核心需求。短期来看，替代进口晶片设备仍具有挑战性，除非以美国为首的政府所领导的相关政策发生其他变化，否则中国半导体行业和全球领先者之间的距离将进一步扩大。
乌克兰军队最近在第聂伯河东岸的反攻取得重大进展，原因竟然是被俘虏的俄罗斯指挥官提供了俄军战线上的重大情报。不单止是这样，这名指挥官还配合录制影片，呼吁俄军放弃这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战争。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自2022年2月爆发至今进入第538日。乌克兰媒体 Euromaidan Press 15号报道，乌军南部战线首要目标是将俄军赶离第聂伯河东岸，尽可能取得更大面积的阵地，创造全面进攻的条件。此外，在赫尔松第聂伯河岸地区，乌军的轰炸不单止造成17名俄军士兵阵亡，更虏获俄军第122侦察团营长托莫夫。托莫夫遭俘虏后向乌军供出各项俄军机密，亦拍下影片呼吁同袍放弃这一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战争。Euromaidan Press 指出，乌军目前积极削弱各战线俄军前线防御能力。14号乌军成功在赫尔松地区的奥列什基村击退俄军，成功向前推进，并且持续轰炸该地区的俄军弹药库。 目前首要目标是将俄军赶出第涅伯河东岸地区。另一方面，乌军以飞弹袭击赫尔松以北数公里的新卡霍夫卡俄军指挥站，引发剧烈爆炸。乌军解释，该指挥站管辖大面积赫尔松俄军阵地，因此对乌军而言格外重要。乌军透过导弹攻击在第涅伯河河岸科扎奇拉克吕地区俄军侦察队，造成17名士兵阵亡外，亦虏获第1822团侦察营长托莫夫。该指挥官遭乌军俘虏后，拍摄影片向同袍呼吁，他说希望各俄军士兵放弃这一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战争，并开始以普里戈任的方式恢复国家秩序。除苦劝同袍外，托莫夫向乌军提供大量俄军情报，包括阵地、防御工事、导弹阵地、炮兵阵地、弹药库、地雷区、后勤路线等关键位置，同俄军联络通讯方式和频道信息，对乌军最近的反攻提供了关键的帮助。
社群平台 X 的老板马斯克和 Meta 创办人朱克伯格的马猪龙斗是否会举行，尚是未知之数。但现在 X 却被发现私下对竞争对手和新闻媒体出述搞鬼，请睇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他们在星期二进行的测试中发现，社群平台 X 会对脸书、Instagram、Threads、Blue Sky 等社群竞争对手，以及 Substack、路透社、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限制流量。若用户在 X 平台点击相关连结，想前往这些网站，会发现网页再入延迟约5秒才能够进入该页面。这间前身为推特 Twitter 的公司，一直在放慢用户访问特定新闻机构以及网上竞争对手的连结速度。他们之前都曾被马斯克点名嘲笑或攻击。就在这一篇报道发表几个小时后， X 取消了对这些网站的延迟限制，网页开启亦恢复正常，将延迟时间降至零。但不清楚所有被限制的网站是否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华盛顿邮报分析发现，大多数其他网站的连结不受影响，包括华盛顿邮报、霍士新闻以及 Mastodon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服务的连结。缩短的连结会在一秒或更短的时间内由路游到最终目的地。华盛顿邮报会做这个测试，是因为当日较早时有一名用户先在黑客新闻论坛上提到了这个延迟现象。他发帖表示转到推特，并单击转到 newyorktimes.com 或者是 stress.net 等网址的连结后，必须等大约5秒钟的延迟，然后才会成功开启页面。他说推特不会封锁这些网站，但如果用户想前往访问就会浪费时间。他一直在追踪这件事件，而且延迟时间非常一致，显然是故意的。对于这个现象，自称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的马斯克和他的 X 公司目前还没有做任何回应或者解释。此外，马斯克和朱克伯格的龙斗尚未展开，但两人的口水战却从未停止。马斯克15号又在推特放话，表示要指挥一辆特斯拉电动车自动驾驶到朱克伯格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帕洛奥图的屋企，他将在那里向朱克伯格提出决斗。如果朱克伯格真的开门的话，这样战斗就会开始。但是只是朱克伯格前一日才在 Threads 发文表示，我想我们都同意马斯克不是认真的，是时候应该向前看了。因为马斯克真的想比赛的话，是知道怎样联络自己，但马斯克却一直在找借口。最后朱克伯格还说，大家是时候继续向前看了，我想要专注和认真对待和这一项竞赛的人交手。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